平安，每日吃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丽。昨天我们看到以斯拉因着被掳回归的百姓当中，已经有人不遵守神的律法，与风俗污秽败坏的迦南人通婚，而悲痛悔改祷告。那今天我们读以斯拉记的最后一章，就是第十章，来看以斯拉如何带领全民悔改，离绝外邦的妻子。起先以斯拉还沉浸在忧伤痛悔的情绪里头，第一节说他祷告认罪哭泣，这个哭泣是一种放声大哭，一种哀嚎。那并且他俯伏在神殿前，这是指五体投地扑倒在圣殿前面的外院。他这个至诚至信这样的表现，就使得这个时候有以色列中的男女孩童聚集到以斯拉那里，成了大会，那众民无不痛哭。所以悔改是有感染力的，以斯拉悔改的祷告扩散出去，就成了祷告的大会以及悔改的全民运动。更宝贵的是，前来痛悔的人还包括男女孩童，所以我们不要轻忽孩子的属灵感知力，我们现在对我们自己的孩子真是要宝贵他们。第二节说，在这个众民的痛哭声中，有一位释迦尼此时出现在以斯拉身边，他是属以兰的子孙耶歇的儿子。那根据下面第26节，属以兰的家族中有六个与异族通婚的人，也包括释迦尼的父亲耶歇，也列在杂婚的名单之中。所以可以推想，释迦尼会不会就是那个九章一节那一些前来向以斯拉报信的众首领之一？他大概不赞同父亲娶外邦继母，他已经担忧许久了。那所以他现在向以斯拉，首先是代表全民认罪。他说，我们在此地娶了外邦女子为妻，干犯了我们的神。所以认罪就是这么用白话文直接承认就好，不要怕。因为下面一句话好宝贵，他说，然而以色列人还有指望。这是指百姓如果自卑祷告，寻求神转离恶行，那因着神怜悯和恩慈的应许，可以参考历代志下七章十四节，我们很熟悉的经文。那只要抓紧这个神的应许，仍然就有蒙赦免的指望。所以感谢主，这一位释迦尼他真是认识神的人，他明白神是公义的，所以犯了罪必须承认，不要遮掩。但是他更认识神是慈爱的，当我们认罪归向他，他必定赦免罪孽，医治我们被盗的病。后来新约的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也就是这个意思，神要我们认罪，并不是要羞辱我们，而是要赦免，要洗净我们。不论犯了多大的罪，我们都还有指望，那个指望就在于神。然后接着释迦尼提出了眼前应当做的事，第三节他说，现在当与我们的神立约，休这一切的妻，离绝他们所生的。那这句话的原文是让所有的妻子和他们的孩子离开，那英文的 ESV 译本也是用这样的译法。那这里的这个休和律法中表明离婚休妻的那个休字，例如生命记24章第一节所用的那个休字，学者告诉我们他们不是同一个字，所以这表明这不是一般以色列律法中的离婚，而是要把这些外邦妻子和他们的子女一起用人道的方式把他们送走。 好像创世纪二十一章十四节亚伯拉罕送走夏甲那样。那根据汉摩拉比法典，当时巴比伦离婚的妇女可以回到娘家居住，那由娘家来负责抚养他们的儿女，所以这些妇女和孩子日后的生活是没有问题的。好，只是可就苦了这些娶他们的犹太男人了，是不是？要割舍爱妻，甚至还要与孩子骨肉分离，那一定都是心头的一段锥心之痛。可是其实也不止这里如此，我们每一次犯罪都是在伤害自己呢，因为罪一定会结出一些罪的果子来，使我们前行的路上都如创世纪三章十八节所说，会长出荆棘棘藜来。所以罪这种东西真是害人又害己呀，赶快来归向主，保险洗净，才能够无罪一身轻啊。所以第三节继续说，要照着我主，这是尊称以斯拉，和那因神命令战惊之人，这是指那些敬畏神谨守遵行律法的人，他说他们所议定的来按律法而行。所以我们的生命回到正途，按律法而行，那是神对我们的保护。那第五节说，以斯拉就起来，使祭司立位人，那就是当时在场的宗教领袖了，和那些因关心此事而聚集在一起的众人，都起誓必定遵照释迦尼这个建议来办理。那么七到九节就记这个宗教领袖们分头去办事，他们严厉的通告被掳归回的人，叫他们在耶路撒冷聚集，凡不遵首领和长老所议定三日之内不来的，就必抄他的家，这个意思是将他们的家产充公归入圣殿所使用，参考民数记十八章十四节，还有以西结书四十四章二十九节等。那他说要使他们离开被掳归回之人的会，这个意思是把他们从犹太人的公会，也就是从神的百姓中革除。好，那当宗教领袖们去招聚这些百姓的时候，第六节是记以斯拉做什么呢？他是从神殿前起来，进入以利亚实的儿子约哈南的屋里。那这位以利亚实就是后来尼西米回归修建城墙的时候的大祭司，请参考尼西米记三章一节。那约哈南可能是随着他父亲在圣殿里头那个祭司住的地方有一间房间，所以六节说以斯拉到了那里不吃饭也不喝水，这是指严格的禁食。他说因为被掳归回之人所犯的罪而心里悲伤，所以他是一肩承担了百姓犯罪的责任，陷入沉痛的悲哀中，并且也为后面的全民悔改以身作则做了示范，这是领袖的担当。那第九节说犹大和便雅悯众人三日之内都聚集在耶路撒冷，那日正是九月二十日。犹太人的九月是我们阳历的十一到十二月之间，所以是冬天，那也是他们的雨季，所以下面十三节说又逢大雨的时令。好，那十到十一节以斯拉清楚而且又简单扼要的指明了百姓所犯的罪，这也是给我们一个榜样。我们要帮助人离开罪恶的时候，说话不能胆怯，那可是也不可以夸大，只要清楚陈明事实就好。十二到十四节百姓都同心大声地回答说，我们必照着你的话行，并且他们自己明定出来执行的方式和步骤。这个十五节说有两个人阻挡这个事，可是和合本那里有小字注解说这个阻挡或译作总办这个事，所以意思恰好相反。那另外又说有米舒兰和沙比泰来帮助他们。我们看下面我们要读的尼希米记它的八章七节还有十一章十六节都提到沙比泰这个人，那他是在 热心讲解律法，或者是管理神殿的外事。所以这里他应该也是在帮助总办这个事，而不是来阻挡的。所以我自己是赞成，这里是说这四个人是总办这个事，两个总办，两个帮助他们。英文的 King James 版本这个就是英王钦定本，它也是这样翻译做总办的。好，18到44节，哇，很长篇的就记这个外族通婚者的名录，总共包括了17位祭司、6位利未人、1位歌唱者、3位守门者，那其余86个是一般百姓，所以总共是113位娶了外邦女子为妻。这里如同记录选民的家谱，或者数算回归的百姓那个时候一样，也是一个一个的记录他们的名字。在人看来这是一份羞辱的名单，但是在神看来这是一份蒙恩的名单。因为这些人虽然偏离了律法，但是却愿意寻求神，转离他们的恶行，所以神便照着应许赦免他们。那本书就结束在这一份悔改蒙恩的名单中，要等待13年后尼希米再率领百姓第三次回归耶路撒冷。那我们明天就来看他们又蒙受了哪些更大的恩典哈。已经学习了以斯拉的为人和工作方法、祷告秘诀，那本章我们还要向他学习如何帮助人转离恶行、悔改向神。这包括一、持续祷告；二、推动悔改；三、认清使命。我们先看一，跟他学习持续祷告。以斯拉并没有动用那个7:26波斯王所赋予他的那个凡不遵行你神律法和王命令的人就当速速的定他的罪，或致死，或充军，或抄家，或囚禁这个权利。第八节所说的那个抄他的家是首领和长老们所提出来的，以斯拉并没有说。那以斯拉不用这个波斯王赋予他的权力来对付自己的同胞，他除了用神的话语带领百姓认罪，就是10-11，此外就是祷告。他不用行政命令，而是用祷告来，一，祷告推动悔改的脚步；二，祷告贯穿悔改的行动。我们先说一，祷告推动悔改的脚步。昨天第九章已经看到，他是一听到百姓犯罪的消息就痛哭祷告，而他的祷告也发挥了属灵的号召。那本章第1-4更看到，当他祷告认罪哭泣俯伏在神殿前的时候，百姓不分年龄、性别、男女、孩童都聚集到以斯拉那里，成了悔改的大会，众民无不痛哭。所以百姓一切回转的行动完全是以斯拉用祷告去摇动神的手，而圣灵自己感动百姓所发起的。第二，祷告贯穿悔改的行动。不仅如上述，并且当祭司利未人去招聚众人，要他们三日之内前来耶路撒冷聚集的这一段时间，以斯拉也是进入圣殿内祭司的房间里头进食等候。这见于第6节，所以他是立志要以不间断的进食祷告来贯穿整个招聚、宣导、教训，以及后面查核名单、彻底执行离绝外邦女子、洁净全地的这整个行动。 所以有他这样扎实的祷告，因此第十二到十四节，即百姓也都能够自发性的认罪悔罪并且除罪。是的，如同第二节释迦尼所说的，神的百姓还有指望。指望在哪儿？指望在基督里，指望也在基督徒的祷告里。我们身边也有不合神心意的人或者事情吗？那让我们用持续祷告来代替忧愁哀告。我们祷告，他们就有悔改的指望。第二，他推动悔改。这个由祷告所发起的悔改，需要继续有计划的推动，才能够获得具体的成果。而悔改的推动与执行，有赖于一，建立同工团队；二，放宽执行时间。先说一，建立同工团队。感谢神赐给以斯拉释迦尼这一位同工。我们看到这位释迦尼，他是 A 决心离罪的。前面说过哈，他的父亲耶歇也列在杂婚的名单中，这见于26节。但是他勇敢的与以斯拉同战，他愿意为家族来悔改。B 他是正向思考的，他坦诚我们干犯了我们的神哈，但是他又完全肯定说，然而以色列还有指望。是的，只要悔改，永远都有蒙神赦免的指望。 C 他是有策略的，第三节他说，现在当与我们的神立约，休这一切的期等等，然后呢就按着神律法而行就好。所以他能够在以斯拉的哀痛以及众人痛哭的那个混乱场面中，仍然保持思路清晰，提出当前的行事方针。然后第一，他是鼓励性的。第四节他继续对以斯拉说，你起来。这是因为以斯拉当时是五体投地俯伏在神殿前的，是不是？好，他说这是你当办的事，这是指主持议定律例并且彻底执行，对违背者要加以制裁这些事。然后他说，我们必帮助你，你当奋勉而行。看多好，这是又鼓励又实际的支持，以斯拉得一同工若此，真是何其有幸。我祝福各位服侍主也都遇到这样的好同工，就是决心离罪的，正向思考的，有策略的，又是鼓励性的，这样的好同工。可是有了这样的同工，也是需要我们自己配合的哦。你看第四节释迦尼说你起来，第五节以斯拉便起来，所以两个人是同心合意，彼此顺服，这样的服侍多美啊！不要人家叫你起来，你的同工在鼓励你，可是你赖着不动。好，另外第五节以斯拉也是使祭司长和利未人并以色列众人起誓说必照这话去行。于是七到八节，这些祭司利未人他们就走遍四方，通告所有被掳归回之人到耶路撒冷聚集，还说三日之内不来的就必抄他的家，使他离开被掳归回之人的会，他们执行的比以斯拉还要明确而且积极，所以以斯拉是建立了一支同工团队。第二，放宽执行的时间。以斯拉自己是一听见消息就立刻开始祷告，这见于上一章第九章的那个顺服当下的感动，有没有？我们说的。那他哭泣俯伏在神殿前，然后起来之后也不吃不喝，这是第一节跟第七节，所以他的心是何等的迫切。但是会众却指出说，这也不是一天两天能够办完的事，十三节。所以第十四节这些会众就指派首领办理，这是指分派审查案件的官长去经手处理。另外说，按所定的日期同着本城的长老和士师而来，那这是指各城陪审判决的官员，那他说直到办完这事。所以他们定的是分层办理，层层查核，16节说按着宗族都指名建派，所以这是指各宗族都 按名指定一些家族成员，要从日常事务当中分别出来陪同来审查这个事情。所以他们定了很好的制度，很好的办法，然后从十月初一日查到正月初一，就查清了娶外邦女子的人数，这是第十七节。所以我们尤其像我这种人，是经常会迫不及待就想要改革弊端，但是我们真是要切记，事缓则圆，老人家说的对，而且事缓则密，会更周密一些，所以我们都需要这样提醒自己。好，第三，认清使命。以斯拉这一次率领百姓回归耶路撒冷，神以及波斯王亚达薛西所托付他的任务，都是去教导百姓遵行神律法。这见于七章的十四节跟二十五节，请再看一次。那过去所罗巴伯带领百姓归回耶路撒冷，重建圣殿，现在以斯拉要带领百姓归回什么？他归回全能的神，他要重整民心。所以他非常清楚自己的使命，因此他的表现为：一，我必衰微；二，神必兴旺。太宝贵了，我们先看一，我必衰微。我们看十到十一节，以斯拉在会众当中站起来说，你们有罪了，因娶了外邦女子为妻，等等这一些话。你有没有发现，说完了这两节简单扼要的话以后，以斯拉就从本书中隐藏了。好，我们看不到他了。这似乎有一点突然，但是却是非常合适。因为刚刚说了，以斯拉的使命就是引导百姓回到律法的管理之下，归回全能的神。那现在十到十一节中，他已经解明了神的话语，百姓也已经能够知罪认罪，并且乐意遵行神的律例，那他便功成身退，那让一路帮助他们回归的那双神的手，参考七章六节、九节、二十八节以及八章三十一节，让神的手去亲自重建他的百姓吧。第二，神必兴旺。以斯拉所要高举的是神的律法、神的话语，而不是他以斯拉个人的领导。因此接下来我们只有在十多年以后，尼希米记的第八章看见他，而他仍然是在诵读、传讲、解说神的律法，那也是你我一生都要做的事情，是不是？那至于神的话语将怎么样给百姓带来亮光，参考尼希米记八章八节，以及带来喜乐，是尼希米记八章十二节、十七节，这些都是属神的荣耀，就交给神，也交给后起的尼希米去传承。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以斯拉就像所有神的真仆人一样，他非常认识自己的使命，不卑不亢，也不惧不求。本书就停留在那113位我们刚刚说的被神不看为羞耻，而因着他们的悔改看为是蒙恩的那个名单上，好像很突然的就结束了。那是因为神赐我们的圣经都是开放的，永远都不是结束。因为今天天上也有一份名单在等着填进我们的名字。有一首诗歌说，在那边点名的时候，我也必在其内。我是在得胜的、悔改的，或是被弃掉的哪一种名单之内呢？以上我们因为以斯拉带领百姓悔改而做的默想应用是：一、持续祷告，包括祷告推动悔改的脚步，以及祷告贯穿悔改的行动；二、推动悔改，包括建立同工团队以及放宽执行时间；三、认清使命，包括我必衰微，神必兴旺。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是被你拣选的族类，当你在那边点名的时候，我必定在其内。只求你保守我，高举你的话语， 遵行不废，跟随你的脚踪，永不后退。更求你保守我的心，永远谦卑，永远向你说，你必兴旺，我必衰微。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